书名《独守盖上》，作者《还珠楼主》。一，松荫下卧着一个断臂的乞丐。河南嵩山古称中岳，太史、少时峰峦奇秀，两峰对峙，相距约30里，一则雄伟庄严，一则瘦削灵秀。而山阴沟阳一带，直达龙潭、卢岩两寺更多奇景，自唐以来高人隐士带有幽栖。而少林寺又为五家名区，自成宗派，四方英雄豪杰之上望风归附，已故一闻其事众口争传。实则四僧九观山居，山势险峻，奇遇偶乎，单是体力便比常人健强得多，加上失传武功，自然看去各个精神人人强壮。如论真正武功造诣，不特限于天资和体力强弱，便所传授的师长也有情感爱憎之分。那些因蒙师长垂青，认为衣钵传人的，故事独受恩之，绣出群伦，而资质于鲁，性又节悟的，不为师长所喜，再在寺中苦练多年，不特终日做些粗事，难窥本门心法，为了寺规太严，甚者还有重责被逐之嫌。这些人虽然未得少林真传，但自唐宋以来，四僧注重武士已成宗风，带有名人，习武已成常客，平日耳濡目染，竞相访习。而寺中风气，本领不到家的又绝不许下山，除非偶然乘机逃走，即使犯规被逐，平日也曾经过考验，多少得有一点根底，否则重则处死，轻则禁闭庙后洞室之中，令其苦修，期满事出，想走仍是不能，甚或终身禁闭军在一中。此举原因少林寺名头高大，为防放出败类或是废物，在外面打着原来旗号招风惹事，有损本庙名望之故，无如全庙和尚太多，人心不一，更有江湖豪侠、绿林盗贼借着出家偷学武艺，只管庙规严厉，对于新头道的门徒限制甚严。初入门的三数年中，只留庙中做那砍柴挑水诸般吃力不讨好的苦役，休说习武，连影子都看不见。后殿许多密室深房右军禁地，万说不能走进，内里师长和先进同门多半具有一身绝技，武功高强，如冒七险前往窥探，稍一行动便被警觉，不死必受重伤，端的厉害非常。非满年限，经师长同门暗中考察试验过数次，休想学得一点门径。可是人类均有情感，而这些来人大都用尽心机，抱着卧薪尝胆之念而来，人又格外机警深沉，外表装得十分老实自然，丝毫不露来意和真实姓名来历，只说自来信佛好武，苦无名师传授，不远千里慕名来投，无论多么严苛规条全都遵守。对于一般先进同门以及全庙僧众，各个恭敬严动谦和，做事尤为勤勉，哪怕是烧火的也敬如师长，平日话都不说一句，专在暗中去用心机，等到三年苦役做过，能够学到一点基本功夫，全庙僧众凡能常见的差不多均成了他的挚好。至于机缘巧合偶蒙师长看中，不满年限便加传授的更不必说，来人名有一身武功，始终隐而不露，只做不会，从头学起，这等成后聪明用功勤奋的徒弟，谁不喜爱器重，等到武功练成，方是略露口风，逐渐表明来意，不是受有强敌危害，身家安危所关，便是父母之仇，亦欲请命下山前往报复。彼时师长虽然明白错用心机，无如师徒情谊已深，再见来人辞色悲壮，想起用心之苦与多年服役之劳，只得召集一般武功好的僧众，按照庙规定期送行，则一月黑风高至夜，设下数十重埋伏，令其由内而外打将出去。本意多想留难，谁知来人多年苦心，早与全庙僧众分别结纳，有了极深情谊，又得了师门真传，虽非敷衍了事，禁不住手下留情，除非来人性造气符，所学未到火候， 连所教的僧众也恐其出去丢脸，将其打伤退回冲穴而外，十个道友八个通行无阻。有那禀赋特佳，天资隐悟，尽得师门法乳的，竟无需乎僧众寻情，凭着真实本领打了出去。下山时照例奉有严命，在外不许提起少林寺三字。但这般人以前多是江湖上有名人物，多年不见，二次出世武功忽然大进，所习家术一望而知。再要有时仇恨前往报复，当时轰动，往往由此循环报复，仍要牵涉到少林寺的本身。连师长也被引了出来，几乎不可开交。因为投资学艺的人本来底子就好，加上师长怜爱，自己用功均有惊人本领，结果终是少林寺一面占了上风，所以多少年来前往学艺的不知多少。现于祖规成立，即便明知对方有为而来，也不能加以拒绝，只得再出来三数年中使其吃足苦头，知难而退，最上乘的武功也不再轻易传授。少林寺中朱长老又曾对外声言，本庙禅门乃是清修之地，是传武功专为山居防身之用，寺中戒律谨严，除为国家人民出力预报，从不向外惹事树敌。何况佛门最忌嗔贪，只是本门弟子不奉师命不许离山。这些外来专为习武的人，虽因旧规难于兼具，一出庙门便与本庙无关。以后遇事便他本身，师长也绝不加过问，善恶祸福听其自作自受等语。经此一来，虽然好了许多，学武的人依然来之不已。为了四僧连经几次大风浪，对于来人多存戒心，往往苦上多年毫无所得而去。这年又一少年来投，名叫沈红，本是乡音民家，因受上豪欺凌，母亲早死，老父梁诺田业被其侵占，胞妹年轻美貌，又被土豪狗子看中，强抢为妾，并将老父阴谋暗杀，时而悲愤欲死，想与仇人拼命，一则寡不敌众，又因老父临终时一命悲嚎说，我沈氏全家忠厚，本分人家，无端遭此家败人亡之祸，我儿以后必须忍辱负重，卧薪尝胆，为我伸冤报仇。此时仇人才是两胜，无论官司两面均无意以卵敌时，最好对我今日被人用暗算之事隐而不露，能够暂忍奇耻大辱，假作你妹子木已成舟，与仇人逆冤相交，相机下手固好，如恐玷污清明，为乡党邻里所笑，不能忍受，葬是一丸速往越州，当地还有水田和一小园，原是昔年你舅父开荒所得，仗着中年勤苦力作，又开了一家木行，我一个读书人稍微懂得一点江湖门径，全是听他所说，否则日前被敌人黑手暗算也绝不会知道。如今你妹虽被抢去霸占，趁着仇人新婚头上，知我父子文弱孤立，害我阴谋不曾发觉，你再装着胆小怕他，便住在此也可无事，再要照我所说一句越州，更不至引起仇视。话未说完，人已气绝。沈红为写碑豪，盘算了一夜，安排好了丧葬，直往土豪家中，说是要见妹子一面，别无他意。土豪看他无用，狗子为美色所迷，竟然允诺。兄妹二人谈起父死，抱头痛哭了一阵，同往上坟。土豪也跟了去，以为阴谋未被发觉，还装好人说，以前争执多是下人误会，所夺田产均愿奉还。沈红推说，别处田业颇多，本地一点薄产愿做舍妹陪嫁。你对舍妹虽以妻礼相待，借口双逃，无如先父固执成见，并未明媒正娶，亦受外人轻笑。如今木已成舟，舍妹断无另嫁之理。我在本地委实无言立足，等到田产交割清楚，便需移居外县，指望善待舍妹便了。狗子虽然凶狡，因沈红说时十分诚恳，又是严明才走，交割田产尤为细心，怀有仇怨不会如此，一时色厉昏心，专往好处去想，误以为真，竟令安然走去。沈红到了越州， 因乃父被人用下手点了死穴，先知打算寻到舅父任安，请一名牌师学会点穴法，预计报仇，暗杀仇人父子。任安认为这类点穴法无论多高，不会武功仍是无用。对方养有不少武士打手，本人又是行家，一个不巧，弄巧成拙，连想同归于尽也办不到。生就二人密商了三日，经人指点，说起少林寺的威名，意欲前往学武，议定便即起身。沈红心智虽极坚毅，无如时机不巧，少林寺中几位高僧有的做官，有的云游未归。住持人为了近二十年连出事变，生了戒心，性又固执，一任沈红血泪哭求，仍令和寻常新来的人一样服那三年苦役。沈红虽是小康之家，从未受过这样劳苦，为了血海深仇，仗着体力尚好，依旧咬牙忍受下去。只是复仇之念太切，每一想起老贼年迈，寺中岁月深长，不知何年才将武功练成，已为九泉之望，便悲人痛哭起来。似这样心身交瘁，不消三月，人已瘦成一把骨头。当地距离水源大远，庙中人多，权杖僧徒挑水饮用，新来的人更是例行公事。沈红从未弄惯，自是苦不可言，此外又想不出报仇之法，日夜焦思，心如刀割。这日又挑两大桶水，由相隔好几里的水潭勉强往上走来。时正天热，昨晚又受了一点感冒，走到半山气力不济，独坐山石之上休息，手抚两肩红肿之处，想起寺中僧徒全都笑他文弱，常说这种纨绔子弟也配学武，没以为耻。当日应挑的水才只一单一挑不动，习武报仇之事简直无望，不禁勾动伤心，痛哭起来。为了山路崎岖，沈红出府苦役，所行之路比较易走，但要远出一半，因恐同伴看见轻笑。坐处在崖后松林之中，地甚僻静，忽听身后有人喘吁吁喝道：这是哪个该死的废物，人家既看不上你，还不滚回去另打主意，来此鬼哭神嚎，朝我老人家瞌睡，真不要脸。回头一看，身后不远松荫下倒卧一个断了右臂的乞丐，仿佛大病初愈，腹中无食，在彼闷睡，刚刚惊醒，颤巍巍手指自己喝骂，说话虽是有气无力，形态却甚凶恶气盛。仔细一看，那花似身材瘦长，两腿又黑又瘦，枯柴也似，右膀齐腕断去，只剩半截瘦硬如铁的秃臂，说话也有气无力，料其饥饿已久。沈红生来好善，又当忧患之中，闻言并不见怪，反倒引起同情，便走过去俯身笑问道：苦王佑，不要怪我，我方才偶然想起心事，一时难过，把你吵醒，很对不住。可惜这里无食吃食可买，天气炎热，我心由前山挑来的清泉，可要喝上一点，稍微提神，我再给你一点钱，自去买些吃的充饥如何？花子闻言，把两只怪眼一翻，喘吁吁气道：你这娃娃好没道理，我已四天九米不曾下肚，人又怕热，好容易在此睡上一会，被你吵醒，无心之过也还罢了，我连路都走不动，如何买吃的去？你看云影天光，松风阵阵，何等清凉，我心里又没时事牵挂，这好所在怎舍得走？既然把我吵醒，不好意思，身上钱又现成，不会去买点酒肉陪我老人家吃上一顿，省得多受庙中秃驴们嫌弃，岂不也好？说这现成话作实。沈红从小惜老怜贫，性情慷慨，这次弃家习武，又经任安指教，说出门在外，第一要忍气随和，虚心耐苦，对人不问贫富高低，均要一律平等，礼让为先，才不至上当吃亏，受人欺害。再一想到亲仇未报，当此卧薪尝胆之秋，横逆之来理应忍受。到了少林寺，又和一般新头来的同门常在一起，多闻江湖上人行径事迹，日子一多， 看出无论是谁都比他强。第一样体格健壮，先不如人，剑把书生气息去了一个干净，对人谦和一贯。这时候虽觉花子老气横秋，说话无理，会看自己所穿白布短衣裤，为了不惯缝补洗涤，每日所做均是苦力，两肩早已磨破，到处都是裂口，昨夜学人缝补又未缝好，冬挂一片，西凸一条，皱痕累累，破碎之处尚多，方才挑水又撕裂了一片，连大腿都露出在外，不也成了黄灰色，这神气和花子本差不了多少，难怪对方看清，认为同类，本就暗中好笑。又因花子谈吐不俗，书生既喜，以为对方起初读过书，越生好感，便笑说道：并非我说现成话，一则离人家太远，我还要挑水回庙，也无暇买去。钱却现成，你吃完再来，我也挑水回转，陪你同吃几杯不是好吗？花子笑道：你只真心请客就好办，那不是卖酒的来了吗？